然后刚收听。嗨，
好，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个12月下的围炉年报啊。
对，没想到吧？没想到我们更新的这么晚吧？你现在已经快到11月中上旬了。
对，那么也不晚嘛，因为我们还是要这个，对吧？有其他的工作啊。
对，时间隔得久，然后再给你们回忆回忆，可能会更好。
对，哎，这个节目本来的意义也是，就是可能，哎，可能是你过个3-5年倒回来听，可能更有意思了啊。
嗯，是的。
嗯啊，我们
因为我们今天准备比较多，我们就迅速开始好吧？
好，对，我们就不多逼逼。
好汉不推车，去哪跑火车？这里是跑火车电台。
OK。12月16号，
嗯，中央银行发布公告，规范人民币现金收付行为，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拒收现金，不得排斥和歧视现金支付。
啊，哎，我们现在好像，你有多久没有碰过现金啊？
好久，好久，好久。
那我还是真没有发现，就是说，不让用现金的地方。一般来讲的话，如果我遇到这种，我会跟他据理力争。我说哇，我要去告你，你居然他妈不收人民币。
对啊，我觉得这个新闻就感觉特别奇怪，你知道吗？
对啊，
就是你看现在咱们都到了什么样的时代了，现金已经没人在用了。你不觉得就是是不是有一种划时代的感觉？是不是？
有的，有的，有的，是这种感觉。
嗯，
下一个。糖水燕窝曝光者隐私遭新选泄露啊，就是咱们之前讲过那个辛巴那个糖水燕窝糖水啊，燕窝，咱们反过来念比较有意思啊，燕窝糖水。他说这个，澎湃新闻啊专访就是新永智糖水燕窝这个曝光者张红，就是应该我看过
这个曝光者是个普通消费者吗？
对对，就是一个普通人。然后采访他说啊，其发布质疑视频播放量超过1000万后啊，燕窝品牌方出1万元求删视频。此后新选就是辛巴那公司嘛，泄露其隐私啊，指责其敲诈啊。张红辞职后确诊抑郁，搬离居所。啊，
这
个
是一个社会性死亡。
对啊，这个是新闻周刊的新闻嘛？我觉得这个很奇怪。我们上次，我觉得讲到这个就比较激进啊。我觉得这种人怎么会这样呢？对不对？而且很恶劣了，就是你首先你他妈的你没有一个好的就是认错态度嘛。
是的。
然后他妈之后你还要搞这种事情，
嗯，
然后再去
你没有必要曝光一个消费者，毕竟你是来买这个东西的，你最好是追查商家嘛。为什么？
对啊，
我觉得很奇怪这个事情。我继续播报一下啊，12月17号10:59，嫦娥5号返回器携带月球样本，采用半弹道条约式方式进入返回，在内蒙古。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安全着陆
啊，很科幻啊，我们还是很厉害的啊，这个就是一个纪念型的一条消息，
而且我觉得有历史性的吧，就我们采集回来是月球样本
啊，对啊，
据我所知，我们之前好像有聊过啊，月球样本这个东西 啊
还挺珍贵的啊，
是非常珍贵的，而且各个国家可能因为毕竟没有多少国家能上月球嘛，
啊，
对不对？
好，那下一条，
比特币延续涨势，于昨日。首次站在20000美元大关，刷新历史新高。
嗯，这个很厉害，这个可能我们现在录节目的时间已经是一月中旬左右了嘛。
现在怎么样了？
我们
下次再说。
我们下期节目还会讲，它实际上是一直走高的嘛，持续走高。
嗯，
应该是我们毕业那年，2009年、2010年那个时候是跟白菜一样，就是没有人觉得这个东西是会有价值。
它只是个概念嘛，就在我看来，我当时在上学的时候也听说比特币这个东西，然后也自己在搜，就搜一些百度百科，包括一些维基，就是到底比特币是什么玩意儿，对不对？然后就是打开了自己的大脑，一开始我觉得钱就是钱嘛，我就当时认为的人民币就是人民币。那现在咱们改成数字支付以后，感觉会更好理解，就是比特币这个玩意儿，它其实就是一种货币形式啊。
OK， 那这条其实比较有意义了。我们讲现在就是相当于2020年最后一期的《围炉念报》，那么这个价格大概是$20,000
啊。
那
大家记住啊，
对啊，我们可能再过5年回过头来，就会一拍脑门，我操，当时听这个《围炉念报》怎么没去买比特币啊？
没有没有，一会儿还有更高的
啊，是吧？
对，还有更高的。我们这个围炉啊也按日期来了
啊，这是17号的新闻啊。
对对对。
那么还有一条。
还是12月17号的新闻啊。
OK，
亚奥理事会第39次全体代表大会召开，会上电子竞技和霹雳舞正式获准列入杭州亚运会竞赛项目。
嗯，哎，电子竞技我是知道，因为上一届就有嘛，但是它作为表演赛项目嘛。
但是我不知道霹雳舞是什么。
对呀、
啊，就是、啊、所以我也好奇，霹雳舞是一种舞种吗？我一直在说霹雳舞，霹雳舞是不是咱们之前80-90年代那种霹雳舞啊？
我不知道，就迪斯高吗？难道是？
不知道呀，
不懂哎，那
是那种擦玻璃、太风布什么玩意儿，是那种。
在我印象中是那种啊，啊，我们不太懂啊。那我如果有听众啊，比较懂这个霹雳舞，可以在那个评论区给我们普及一下啊。
嗯，
那
为解决低生育率问题，韩国将向0至1岁婴儿家庭每月提供30万，不好意思啊，30万韩元育儿补助
啊。这30万韩元是合人民币多少？
合人民币大概1700-1800的样子
啊，就小2000、
嗯、
啊，一个月小2000。
对，然后身为初为人父的我，对这个数字还是比较敏感的。
这个
第一个就是这个数字是指刚好，
啊、
真的就是对
为什么叫刚好呢？
嗯，我们自己有算过一笔账嘛，就普通的一个中，你像我们这种普通家庭，比如说就是养一个孩子，
嗯、
刚开始从他出生到。正常的一个月消耗也就大概在2000左右，奶粉啊、尿布啊、乱七八糟东西差不多。
嗯，
我不知道这个物价是不是都差不多啊、
嗯？
国外、国内外是不是一样、
嗯？
但是在中国的话，国内的话应该都差不多这样一个数字了。
嗯，
乱七八糟东西，
哎，我有看过相关的新闻，就是我们东亚国家的这个生育率其实还真的是很低的。
是吗？
就是那种就是会影响到国家政策的那种感觉。
这样啊？
啊，
嗯，
就其实中国。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我发现大家都不喜欢生孩子了嘛，对吧？
即使是，即使是生孩子的问题，恐婚嘛、
啊，大家都不结婚了嘛，
结婚了，
嗯。那我们国家还好呢，那日本我还看到一个新闻，他们国家都不过性生活了。OK， 那我们下
一、就是、不是还有一个新闻被抓了吗？就是最近有一个说是中国一个药品公司嘛，嗯。就是说，中国1/4的男人都阳痿、
啊啊。
对，
他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我们
你不觉得这个容易引起恐慌吗？
啊、
男性1/4、
啊，
咱们4个人当中就有一个阳痿、
啊，
咱们这个概率多小啊？
哥，他这个老板啊，他们、
嗯、
他是一家中国的药厂嘛，他一直造中国伟哥的嘛，就万艾可嘛、
嗯，
就是反正就是国企的药嘛。
嗯。
相关部门查他嘛，说你这个是就是虚假宣传嘛？他说
有没有新闻报道？
对，就问他，他是问他说你这数据哪来的？他说我是在什么什么就是网站上看到的，然后他就瞎说了嘛，
嗯、
但是。他是因为这个就这因为一句话，中国有1.4亿男性阳痿、
嗯嗯、
然后他们股价涨了多少，涨了好像反正涨了蛮多，他套现就是光他一个老板套现、
嗯、
就套了8000多万嘛，
这样的，
对，
还有这层关系，
对，然后他套现了之后呢，然后就被查了嘛，查了之后股价大跌之后，然后证监会就罚他款嘛，罚了50万、
嗯嗯、
还是50万还是80万忘了，
那就是这句广告语不能用了呗，对不对，
就是他这个数据来源不明啊，就是阳痿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就是你是统计不出来的呀。
对啊，
那这个东西可能啊，中国可能有1亿，也可能有他妈一半都是，也有可能是3亿，对不对？都有可能，因为就比方像我说，李哥，我说你阳痿吗？
没、嗯、
有。你肯定，你即使
是当然他妈不痿了。
对啊，你即使是的话，假设啊，你即使是、
嗯、
你也不会讲嘛。
对啊，
对吧？那这个统计数据哪里来的呢？这肯定是不真实的嘛。
那对啊，那没法统计的事情，那你，我觉得这对。
但是还有意思，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什么、啊？就是那你像你问我，你说哎，大宝你阳痿吗？我说我不会。那么就是实际上还有一个数据，就是他们自己的一个数据啊，
嗯，
就是那么销量啊，是很好的。
对啊，我觉得这种我们之前不刚录了一个女孩子，他们之前在成人店打工嘛，嗯、成人用品店打工也是这样的。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隐性的一个需求，
嗯，
但是并没有得到社会很多的关注。阳痿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嗯，为什么电视购物那种假的性学专家什么的，一顿的大师什么说、
啊啊、
说这种东西，大家都能相信呢？
对，
对，
而且像我们东北那个，我一回去的时候，晚上有那种电台，你知道吗？就开始卖了啊，
嗯、
那个咱们这一个疗程啊，多少多少钱啊，
嗯、
这什么什么见效，然后一般就反馈的话，就找一个假的女的，
嗯、
哎呀，我老公用了啊，不行不行的，
对，生活更闷惨了，
对啊，就这种感觉、
嗯、
啊。实际上啊，这个当个怎么当个新闻看啊，这是题外话了啊。下一条新闻，
下条新闻比较有趣啊。
啊，
这一条新闻是这样说的，是巴黎市政厅因让过多女性担任高级职位而被罚款。
啊，对
啊，这里大家
我也
就是女孩子们可能有点激动啊，稍等啊，我给大家扶一下这个。
我也有点激动，因为我刚才我们两个在对稿子的时候，我质问大头，我说你这个是洋葱新闻啊，
对对对，
是假的。
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新闻的来源啊。
OK，
这个新闻具体是这样说的啊，是法国公共服务部发现，巴黎市政厅在2018年违反了国家关于性别平等的规定，当时有11名女性占据高管职位，而男性只有5名，巴黎市政厅因此被罚款8万英镑。但是我要说，但是
但是
巴黎首位女性市长安妮·哈德狗在第一次议会会议上说，当她得知她的团队违反这一规定时，她感到很高兴。他说自己将和副市长以及所有为他工作的女性一起拿着罚款支票去中央政府交罚款。他并且他还表示，这种罚款显然是荒谬的、不公平的、不负责任的、危险的。法国的女性力量应该得到更大的提升，因为除了法国巴黎之外，性别平等还是很滞后，怎么怎么样，一对一对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新闻就比较有趣的点是在于说，性别平等这个东西，我只是换位思考一下，平等平等应该是互相的嘛，就这个意思。
OK， 那么12月18号，
好，我们来说12月18号的新闻啊。第一条，老人超市拿鸡蛋被拦猝死案宣判，家属索赔要求被驳回。
啊，那李哥来讲一下这个新闻具体是什么情况？
这个新闻是大概讲的是，就是在江苏南通那边啊，一位67岁的老人在超市中购物的时候挑选鸡蛋啊。顺手拿了两个鸡蛋塞进裤袋子里面了，然后结账时被工作人员拦下了，然后拦下时不幸猝死。
那他是猝死是什么原因？有说吗？
没，他猝死我看了一下，是因为他自己自身的心脏、
自身的疾病，
像自身心脏各种疾病嘛。然后事发后，然后老人家属将超市告上法庭，要求按照50%的比例索赔38万余元啊。但是最近啊，就是11月16号，记者了解到，该案已经在近日宣判，然后崇专区法院认定，超市员工拉住老人衣袖等行为并未超过合理限度范围，老人的死亡系自身疾病发展所致，超市一方已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和基本的救助义务，判决驳回原告的请求，老人家属称已提起上诉。超市方相关负责人表示尊重法律判决，大概是这样。对，我觉得是这样去讲啊，就是正常一个购买购卖的行为，你首先第一个，你老人在，我不管是老人还是什么，我们正常一个就是有具有法律义务的一个人嘛，正常的一个有享有中国什么法律保护的这样一个人，你进入这个场所去进行购物，那是非常正常的一个行为，对吧？但是你没有购物，或者是你哪怕你说你忘了。好吧，你哪怕说这两个鸡蛋是我顺手放兜里，哎，我突然就忘了，被拦下也是非常正常的行为，
对呀、
对吧？但是第一个就是没有发生激烈推搡的情况下，自身的因为可能自身的放，对，因为自身性年龄，然后造成这样一个结果，那你怎么说呢？你能算是超市方的责任吗？我觉得也应该不是，
对啊，
对吧？
你去超市会那个吗？
顺东西啊？
不是顺东西，我操，我肯定不会让你问你顺东西，就是。因为我逛超市有时候口渴就顺便拿起来，就拧拧来就喝了，
会
喝了我就喝一半然后再去结账，
会啊。
有时候甚至我更夸张，我还那种就是有时候逛超市，因为逛的比较久，和朋友一起去嘛，然后我会打开零食这样吃，
会啊。
那超市员工他也不会，他看到也不会讲我，但是我还、但是你只要去结账就 OK 了嘛，
对。
但是因为之前看到好多网上讨论说，哎，这样你是不对的
啊，这种行为啊。
对啊，因为你是在里面购物是没错了，那我也知道你会去买单，但是在你没买单之前，这个东西它不属于你，
也
是这个概念，对吧？
对，
我后来也想了一下，我是不是有点这个做法欠妥？
是欠妥，
因为我虽然我肯定知道我不会去逃单或怎么样嘛，
一般来说也不会说是每次都去这样做，
对啊，
只能说
偶尔确实有这种情况嘛，
对，偶尔有这种情况，哪怕咱就不说大超市了，小的你像全家或者随便找一个什么小附近小超市。我去买个水，
对、
肯定
是直接拧开就喝了嘛。到底
是先结账还是先喝水？就这个问题嘛。你说夏天真的特别热的时候，你是不是啪冰柜拿出来一打开，哇，先喝几口，然后再结账，不是很正常一件事吗？大家有这样的习惯。
而且工作人员也不会讲你。
但是按法律来说，是不是就不能这样？因为他没有
这理论上来讲，法律倒没有规定，但是实际上你要这么一想也对啊，因为他确实不属于你啊，你还没买单呢。
我们应该艾特一下罗翔老师，是不是让他给我们解答一下
啊？对。好，下一条来自阿里巴巴。那么阿里巴巴在12月18号发了一份声明啊， 他是严正声明，是很正式的那种啊、
嗯。
然后有关外媒报道中央联合调查组进驻阿里巴巴一事啊、
嗯，
纯属谣言。
嗯，
我们将追究造谣者的责任。这是18号发的一个声明嘛？
嗯。
那么12月24号的时候，央视新闻就报道了阿里巴巴涉嫌垄断被立案调查啊。
嗯、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根据举报啊，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紧接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啊，国家外汇管理局将于近日约谈蚂蚁集团。蚂蚁集团大家都知道，
蚂蚁金服、支付宝啊。
对，督促指导蚂蚁集团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落实金融监管、公平竞争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等要求，规范金融业务经营与发展。这是比较官方的一个说法了，就是他确实是被立案调查。那么人民日报也发了社评呢，加强反垄断监管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就微博上的舆论就很奇怪，就之前还一直都是一见到马云就啊爸爸爸爸这种，现在就是无良资本家，
是吗？
就是现在微博上的舆论就是这样的嘛。
这样
了，像之前比较大的那个事儿，就是他那个蚂蚁要上市的那个新闻，
被撤市、被撤掉，
对撤销的那个嘛、嗯。然后经过一系列，然后各种就是他，包括他对
是不是源头还是在那里啊？
啊，
嗯，
都是我们自己的就浅显的理解啊、
嗯，
我们不太懂这个具体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垄断的形式啊。
对对，不太懂，
嗯，但是我们
约谈了，约谈也好，嗯
啊，对，反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为老百姓好，
哎，总是对老百姓好啊，那就好啊，就、
嗯、
没有问题，咱们就支持啊，举手赞成啊。
嗯，12月20号新闻啊，嗯，继支付宝后，杜小满金融、腾讯理财通、携程金融也下架了互联网存款产品，这是一条后续报道啊，因为支付宝之前的互联网的存款产品也已经下架了，
嗯
啊。
我觉得这个、
嗯、
这个其实就也能看出来，你看，
嗯，
阿里、百度、腾讯、携程，他就是想让你
掏到空空的、
啊、无限的贷款啊，
对，
花呗给你用的足足的啊，借呗给你额度开的大大的，
对，
对不对？你随便，现在就感觉随便
透支你的未来，然后为我打工，
对啊、
嗯，
随便打开一个什么金融软件、
嗯，
就感觉广告都是告诉你，嗯、哎，你值20万，你快来吧，你只要把手机号输入进来啊，你就有20万、
嗯，
就这种感觉，
对，
就很奇怪嘛，
嗯，
然后你他又告诉你啊，我们这是金融的。那个什么利率最低啊，最合算，你快来借钱吧，不借白不借，这种感觉就感觉像捡钱一样的。
没有这样的，我觉得大家还要理性对待金融产品，特别是贷款啊，包括这种信贷啊，包括哪怕信用卡这种东西都要理性的去消费，不然的话很容易出现问题。
对，以前其实大家看的新闻都多嘛，可能大家都说啊，那种那个网贷啊不要去借啊，就是非法的网贷什么之类的，那实际上在我看来，即使是支付宝、微信或者这种大平台的这种借款平台、
嗯、
还是不要去借最好、
能还掉就还掉，不能拿青春买明天，真的。
对，就是你还是要有一个规划的，就是你不能告诉你输入手机号你就他妈能拿5万、10万、20万，你就真的去输入，还是要想一点就是自己的这个叫什么，就是偿还的能力嘛，还是要考虑的啊、给避免给自己带来麻烦啊，
嗯 ，OK，
好，下一条新闻。
好，下一条是这样的，下一条是一条新闻啊，山西警方破获一起跨省偷拍买卖酒店不雅视频案，抓获6人啊。
嗯哦、买卖酒店不雅视频，就什么就酒店偷拍呗，是吧？
酒店偷拍，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大概什么意思啊、哦？稍等，
嗯，对，好的。
这条新闻是这样说的，就是山西警方斩断一条偷拍买卖酒店不雅视频黑灰产业链。
嗯，
山西省长治当地警方经过3个多月的侦查，斩断一条跨省偷拍买卖视频不雅视频的灰色产业链，抓获犯罪嫌疑人6名，缴获摄像头12个，手机30余部，不雅视频100余部。既然它是一条产业链，那它是有需求，这是第一点，它是有终端的需求。那需求在哪里呢？我们就不知道了。那再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对于目前酒店的这些看管以及隐私的防范，是不是有点太弱了？就是这样。
哎，我们其实，那、我们选这条新闻，还是也希望大家还是以后就是出差啊，或者怎么样出去住其他住酒店，还是要 还是要检查一下嘛。网上有很多那种检查，比如说检查摄像头的这种办法嘛，大家也要去搜索一下，
看
一下，看
一下，就是要提个醒，就自己心里要有一个提防，不能就直接就这样做了。
对，因为就很奇怪嘛，对不对？你我老子他妈出去住个酒店，操他妈被人拍了，然后还要被人卖出去，我干他娘，是不是？
对啊。
好，提醒大家啊，一定要注意，然后去看一下怎么样去发现这个里面的隐藏的摄像头之类的东西。好。
21日，工信部发布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 APP 通报。截至目前，尚有63款 APP 未能完成整改，其中包括 QQ 浏览器、易信财富、接电、京东等。此次检测发现 APP 违规搜集个人信息等问题较多。
对，这里面比较恐怖的就是接电，因为接电它只是一个，你想它是一个充电宝啊。
但是你借充电宝的时候，你要完成一部分的确认步骤，
对啊，
对
啊，而且现在其实大家因为没有办法，比如说我借充电宝的时候，它是有提示你的，哎，我有什么什么规则，你允不允许？他要让你点一个已同意，那实际上已同意上面的东西大家都不太会去看嘛。好，那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还是要注意保护自己的个人隐私、个人信息这些东西啊。
下条新闻有意思
啊，
日本成人用品大厂 Tenga。TENGA， 大家就是男孩子嘛，你应该有人知道吧？
哎，我不知道，我是真不知道。我刚才还在问你，
抽奖赠送有史以来最大的礼物，一个纯金飞机杯形状的纸巾盒
啊，那不是纯金飞机杯啊，
价值高达1000万日元，约合63万人民币。
哦，那也好贵啊。
啊，这是一个推特上要转发的一个，就是相当于转发抽奖、
就是、啊，就像微博转发一活动一样的。
对对对，大概这样一个东西。
哦，那这个好像有点贵啊，这个63万人民币啊。
对，我有幸用过一下 Tenga 的产品，我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我觉得男孩子
啊，
包括女孩一样，我觉得信用品这个东西
啊，
就是成人用品这个东西 啊，偶尔尝试一下也挺好。
你不要脸红嘛，
不要自己拿手撸了，真的，我觉得有些也挺好，真的。
就是成人用品嘛，
对
啊。
是挺好的，是挺好用的，而且 Tenga 真的是良心企业，就是做的东西真的是。比较人性化
啊，稍微给大家讲一讲，介绍一下啊，我们就不深入去讲它是干嘛的。
没事，讲讲也行、啊。我只是给大家告诉你是飞机飞这个名词
啊，
然后另外就是告诉大家就是要合理，就是不要老用手撸，对、
啊、
对身体不好
啊。
然后就是合理用一些器具，这样会可以让自己的快感更好，
啊、
就这个意思。
对，
啊、
就是说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之前有节目讲啊，咖啡是手冲的好啊，很多东西还是不要手冲。
对，然后手冲也要掌握个频率
啊，
然后。不要太频率太多
啊、OK
注重体验，不要注重效率，不能注重次数啊。
好，我们不深入讲了啊。下一条新闻就比较有意思啊。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啊，111位影视从业者联名抵制于正、郭敬明啊。那么具体是这样的，抵制他们抄袭剽窃者啊，说抄袭剽窃者不应该成为榜样。那么21号晚嘛，编剧于飞、宋方金等。发布111位编剧、导演、制片人、作家的联名信啊，直指有抄袭劣迹的郭敬明、于正出现在综艺节目中进行话题炒作啊，以此追逐点击量、收视率的做法引起了相关从业者和社会各界的反感。呼吁不给剽窃抄袭者提供舞台啊，多宣传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尊重原创。
这个可以，并我们之前有讲过劣迹艺人这个事情，对不对？
联合署名的还有琼瑶、高群书。啊，董润年等，这个抄袭这个东西在这个领域是最反感的东西，在他们这个领域就是内容创作者方，对不对？
我觉得可能思维不一样，于正他最开始是个编剧啊、对吧？但是我目前来觉得他不是个编剧，他是个商人，他只是在把自己的所有的品牌化或者是量产化，是往包括品质达到一个套路这样去生产，我是这样去想的。所以他的剧都是在一个保持一个水平线上，包括他的内容，他不会出错，而且效果会比较好。
对，
但我
对
个人，
你如果站在一个这个从业者的角度上来讲，他的这个工作的状态，或者是他的作品的这个呈现的状态，那肯定是毋庸置疑，他是专业的嘛。
对啊，而且
但是我觉得这那。
确实好呀，
自始
有啊，
自始至终他是人品有问题。就是
郭敬明，我是非常反感了。
对啊，
但我觉得跟于正的话，我会立我就郭敬明跟于正，如果想做一个类比的话，那我更倾向于就是郭敬明，他是一个非常没有什么东西的一个
余正也没有啊。你如果是拿单纯的拿票房或者拿收视率来去判断，这两个人都是成功的，这是肯定的。
不是，我不是从这个角度去做的。首先第一个，在艺术的审美上面来说，那我觉得就是郭敬明就不行，但是余正可以，就这样。嗯
啊，对啊，那就是我们两个的分歧。
对，而且我觉得联合抵制这个事儿也很奇怪，你为什么你他妈就没事儿干了吗？你们这帮编剧，我操，真他妈是傻，什么玩意儿啊？都是你能不能他妈找点事儿干？你要么写写剧，你让我们多看一点好看的东西，别他妈整天窝那儿藏着。
嗯，
你他妈现在就啊，可能换句话说，我要写好看的东西，不都被他们抄了吗？对吧？这不是，哎，不可能的。我觉得宋方金给我的人设就是这样啊，就是从开始他上吐槽大会开始，我知道他这个人虽然很搞笑，但是我觉得这几年他你到底有没有写过东西？你还是一直在抵制这个，抵制那个，抵制这个，抵制那个，一直在抄袭抄袭抄袭，感觉你受了多大委屈一样。干嘛要这样呢？
嗯，
你继续做自己的文艺创作嘛，既然是艺术家，对不对？
嗯 ，OK， 嗯，这个新闻我们讲的比较多啊，因为可能我们自己对有不同的意见或者是看法，因为还，
啊，
那还是希望大家就是不管是看新闻还是看什么之类的，
嗯，
还是要有自己的判断，也不能说哎我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对，
因为我们讲的也不一定对，就像抵制这个事儿，嗯，那么对抵制的这些人我们有不同的看法，
嗯，
对抵制的人啊，像郭敬明和余正，那包括不光是我们两个，可能我们的听众之间也有不同的看法，会有对他们有觉得哎有觉得好的，有觉得不好的，或者有觉得哎抵制就是大快人心怎么样，这种都有，对吧？但是我们去判断一个事物，还是要大家自己去思考、去理解啊。
嗯，
那么12月24号，
嗯，《王者荣耀》等100款游戏已开启人脸识别，未验证成功，平时只能玩1.5个小时，嗯，
就是只能玩一个半小时了。你玩《王者荣耀》吗？
我不玩，但是
我
看迪老师、迪爸爸在玩。
啊，他就是他，其实我感觉就是避免未成年人沉迷呗，
主要是未成年人沉迷这块嘛，
啊，
然后所以才给你限时间嘛，
啊，哎，我平时会玩那个《和平精英》，还没有开始人脸识别，但他们是一个公司的，估计也快了，
肯定快了呀，这种，
哎，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好的，因为你还是要小朋友嘛，还是要以
学习为重，
大人
沉迷就完了，
对
对，沉迷就算了，
啊，
你小孩子不能沉迷，
小朋友不能
沉迷，小孩子还有未来
啊，对，而且对眼睛也不好，是不是？
嗯，
好，下一条新闻，
国家卫健委公布了几条信息啊，
啊，
一，我国18至44岁男女最新平均身高为
啊。
分别为啊，169.7厘米与158厘米，
啊，
也就是男性身高在
将近1.7米，
对，将近1.7米，然后女性身高是
1.58米，
平均身高是1.58米，
嗯，
哎，非常可爱的身高，啊，嗯，
不要这样讲，
好，第二条新闻是，哎，第二个信息是，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超1/4，非常恐怖啊，哦，
嗯。
第三个是超一半成年居民超重后肥胖，嗯，不好意思拖了大家后腿，
嗯嗯。
第四个，慢性病患者发病趋上升趋势，
嗯
嗯，对，
希望大家啊还是要少抽烟，吸烟有害健康啊，最好是就不抽，就最好了。
关键是我们现在好像有没有这种法律，或者是超市并没有明令禁止未成年人不能买烟吗？
好，我不知道有，应该是有啊，咱们好像不太了解。
你像我自己出国，比如说在日本跟美国，
啊，
比较明显。你像在全家里买烟的话，
啊，
第一个你要有一个身份识别，
啊，
身份识别不是说就是它只是个确认嘛，
啊，
就是你是否成年，爸点一下，
啊，
然后他当然店员也会看你啊，你他妈真的太小了，肯定不会卖给你嘛，
啊。
美国那边可能也是这样，就纽约那边也是，就是你去买烟的话，他会先看你。
嗯，因为我们这儿可能比较难，嗯，就因为我们这儿，我发现大人都喜欢指使小朋友，
对，
啊，哎，你去给爹买包烟，
对
啊，就很麻烦。如果你以后，
啊，
比如说你女儿说，哎，你说草莓，你给我买包烟，结果草莓去了，不卖给我，其实也挺麻烦的。
对的，
嗯，但是还是啊，呼吁大家啊，不要抽烟，
嗯，
有害健康。12月25日，
嗯，
第一条，
工信部称，2020年新增58万个5G 基站，所有城市5G 覆盖已实现。
嗯，没有太注意，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4G 和5G 就是应该已经够快了嘛。因为
我的感觉是我这样，
嗯，
因为太快了，真太快了，
嗯，
真的，嗯。你看那个速度，就是大概1G的视频
啊，
一季的视频，我想想，
我为什么？
几秒吧，
你不用说几秒了。我为什么没有去感受，主动去感受这个5G 的速度？
嗯，
就是因为我的流量是有限的。
啊、
那么几秒钟过去，我的流量就没了呀。
现在流量主要太贵了
啊、
嗯，
还是有点贵啊。
还没有
呼吁就是，
你虽然铺了5G 的覆盖了，
快是快了、啊，
覆盖是覆盖了，但是我们付不起这个费
啊。
对
啊，希望还是
调整一下费
点啊、
嗯。
OK， 那下一条。
B 站将离世用户账号列为纪念账号加以保护。
嗯，现在的人啊，都以前的人就是哎去世了，他有更多遗产吗？
嗯，
啊，有房子，有钱，
嗯、
有衣服、裤子、嗯。那现在的人去世了之后，
对，
好多账号
啊，
有微博，有微信，
至少把我微信号码、
B 站
微信号码给我记住啊，对不对？不然咋？
对，还有 QQ。
对啊，
我有时候会想象，哎，就我一过世了，其实这些东西。你比如说，哎，你是钱，那虽然是我的，但是我死了之后就它就不是我的了，
对啊，
它跟我没有关系了。
对
啊，
对
对，你像哇，我的微博账号，这里面就是我呀。
嗯、
即使是我离世了，那这是我留在世界上的，就是
唯一个东西了呗。
这也不是唯一吧，
为数不多的，
就是
记忆，
就是它是我留在这个世界上的证据啊。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就是如果、啊、因为现在都是数据保存了嘛，那如果数据能保持几百年、几千年，那其实这就是我呀，我就能一直保持几千年几百年这样。
对啊，
你能想、
啊、
你想过吗？
我想过呀，不然埃隆马斯克为啥研究这个人脑
就
脑
机是吧，
脑机结合呢？
啊，上一条咱们说网络这么发达啊、嗯、我们不断的去向云端传送自己的视频、
我们现在
自己的照片、自己的文字、那实际上我们有一部分就永生了呀。
对啊，
是不是
只要公司不倒
啊科幻起来了，科幻起来了。好，下一条。
好，发改委消息，2021年春运将于1月28号开始，3月8号结束，共计40天。
好，这是一个春运，因为每年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嘛。那今年可能比较特殊，很多就是媒体或者是很多单位啊，已经发出倡议了啊，希望大家就地过年，然后不去，过多的流动啊。
对，
嗯，
也是建议大家就是在家。
我们也希望也是跟着官方一起倡议嘛，对不
对？最近已经得知跑火车中卫老师可能都要留在杭州过年了
对，就是我们这些人都原地。
可能今年是一个非常独特一年，大家年夜饭可能可以聚在一起吃啊、
对，都嫩在一个地方了啊，不到处瞎溜达了，不给防疫添麻烦。12月26日，
蛋壳 APP 突然下架所有房源。主页仅显示业主和租客解约说明等功能，电话也忙因未人接听，无人接听。
那这个就属于正式的，就是死亡了。
对，
是不是
死亡了？
之前咱们也讲过几次嘛。对，这也算是一个像剧中的一样的一集嘛。
下架了，下架
了啊，下架了。然后
希望大家所有纠纷能解决掉
啊，祝愿大家能拿回自己应得的利益嘛。也不是利益了，就是自己应得的就是财务嘛啊。我们又讲到比特币了，今天现在已经到了12月27日。
好，
刚才那是几号来着？12月22号。
好像就一周的时间吧，
一周的时间。
26日，比特币一路突破25000美元，当天涨逾5.85%，市值已超过 Visa。Visa 啊，专家呼吁投资需谨慎。
OK， 那么就是一过一星期啊，
涨了5000美元，
4万美元人民币，Spotstuff 算不到啊，差不多。
广电总局称，将清查整治电视购物频道23档收藏类节目涉违规停播。
我觉得这个，我做过，因为我是从业者嘛，做过就是这种收藏类的节目。我知道的是，就它是有很多人鉴宝嘛。你知道有点类似的
鉴宝是我们河南台王牌节目。
对，一般就是他拿出来我这东西什么什么什么的，你看值多少钱，怎么样，然后咱们就在这个平台直接卖或者怎么样。
估价呢？
对，就估价，先估价，就像嘉宾一样的，哎，这是我家的祖传的，然后就各位老师看看咱们值多少钱。然后啊，专家一说，哎，这个值2万啊，那咱们在这个电视购，相当于也是一个购物平台嘛，啊，咱们就在这直接卖了啊，
这样
打他们电话。我是知道的，就是上台的那些人都是假的，都是演员
啊，这样的
啊，
他就是个电视购物，对不对？
对，相当于其实
有点虚假宣传的意思。
对，东西真假咱们不去说，咱们也不懂啊，但是这个环节啊，就是请嘉宾上台这个环节呢肯定是假的。好，12月28号， 新闻中国新闻周刊报道，24岁啊、小伙滑雪坠亡，母亲发声啊，母亲说大学刚毕业，参加工作两个月，
嗯，
那么就是近日，一名24岁小伙到哈尔滨一滑雪场滑雪，在高级赛道滑下后摔倒身亡，
嗯
啊，母亲质疑滑雪场的装备不到位啊，滑雪场负责人称调查过装备没有任何问题，属于意外事故，那滑雪场是提议赔偿117000元，但对方家属没有同意，双方还在协商当中。我是去滑雪过，
我没去过，
我滑的是那个双板嘛，
嗯，
就是我觉得还是很危险的，就是因为我是当时请了一个教练。
为什么现在感觉大家都在滑雪？
对，而且他们都滑那个单板，就感觉。你知道吧？而且现在的网红都喜欢去那种滑雪场，室外的滑雪场，然后去滑雪、单板，然后穿着比基尼。我的天，现在流行，
那是拍段子吧？
现在流行，好多人专门流行在抖音上面、微博上面，还有各种小红书上面，各种网红就是喜欢拍这种。要么男的就是，穿的那种裤子嘛，然后露着那种腹肌肌肉，然后单板滑雪，就是拍照片嘛。
嗯，那是有，我的意思是，为什么有人真的喜欢滑雪？就是那么多人喜欢滑雪。
我去滑，我是觉得如果我有条件的话，
嗯，
还是会喜欢经常去玩一下，
嗯，
因为真的很好玩，但是还是挺危险的。我请了一个教练，然后教了我大概2个小时嘛，
嗯，
然后我就自己慢慢滑嘛。其实你正常滑，就是他像我去那个滑雪场是有分啊初级、中级和高级嘛，
嗯，
然后我初级，其实你他教一下你技巧，初级你就滑得很顺了，就很好玩嘛，
嗯，
然后你就会想去中级尝试一下，
嗯，
然后其实就是你
还是不要，
你如果小心谨慎的话，
嗯，
你有教练带你的话，中级也是可以的，
嗯，
我那天他妈胆子很大，
嗯，
我去尝试了一下高级，
嗯，
就我自己，我就上去，我真的很高，
嗯，
我过于自信了嘛。然后
没有，我想问一下，这个中间没有人阻拦吗？也不用人，
没
有
人阻拦，
没有，
这个确实是没有人阻拦，但是他有告示，他有告示，
嗯，
他说，哎，初学者不要上，
嗯，
那我是那天确实我这个行为是很错误的嘛，
嗯，
是不好的，我先跟大家讲，那我确实是去滑了，从上面滑下来，太快了，就是而且很危险，我中间差点撞到一个人，我下来之后特别害怕。就如果撞到的话，以我那个速度，我估计也要
有点控制不住了，是不是？
对，这肯定是控制不住的，就是因为你是初学的嘛，不像那种，因为它真的你看起来不高，你知道吗？你在下起来看起来，哎，好，感觉还好，但是你在上面往下看也还好，
嗯，
但是真正你速度起来的时候，
嗯，
就控制不住了。所以说现在就是大家特别流行这个滑雪嘛，
嗯，
还是希望大家要啊。首先要请专业的教练来指导，
对啊，
二就是不要像我那样去做出一些错误的行为，去一定要去这个去尝试自己承受不了的东西。当然这条新闻的话，我们具体不知道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经过啊，我只是讲一下，再复述一下这个新闻，然后跟大家讲一下最好的注意事项嘛。
好的 ，OK，
好，12月29号，文旅部
啊，文旅部称暂不恢复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出入境团队旅游，景区、剧院等继续执行最大承载量75%的政策。嗯，国家也是大力的提倡，就是第一个是提倡大家在国内游，再一个就是，也是自己在着手开发一些更多的旅游景区，比如说最近一直在公布一些，比如说好一点的5A级，包括一些好的一点的旅游体验区，大家都在各种各样的提供，我觉得也是这个国内旅游业的一个好机会。
嗯，还是希望大家啊注意相关的新闻，然后配合防疫工作。
对，这国家还是希望大家都健康嘛。
啊，对，
嗯，
好，下一条。
OK， 上海推出健身卡7天冷静期，顾客可单方面解约或全额退款，将于明年1月1日实行。啊，
嗯，
上海
就相当于从啊现在的2021年已经实行了。
嗯，
啊，上海，你办过健身卡吗？
我办过一次吧，好像。
啊，然后呢？
没有去吧？就是
多少钱？
嗯，1-2千。1-2千块钱。
你是办完之后第一个星期
去了？哦，不是，我办的那一次是那样的，我那个更奇葩，我那个是办了，办完以后，然后我去了，但是没去多久，但是有一天我鼓起勇气，我再去的时候，健身馆倒闭了，关门了。
那钱呢？
我们组成了一个群嘛，然后开始维权了，就是让我要钱嘛，但是最目前是没有下文，之后就没有下文，就不了了之了。但是没多少钱嘛，所以没。大家坚持的也不是特别坚持，也没有那种特别领头的人，最后就那个什么了。
哎，我是办过健身卡，但我还 坚持挺长时间，还能一直坚持的。
他这个冷静期是不是就是考虑到你太一脑门一热，我操，我不行了，我要减肥。
对啊，因为你像刚才我在等你吃饭的时候啊，就有人过来推销他那健身卡嘛。
嗯，
那我是比较知道他们的套路，他就是哎，先带你先啥也别说啊，也不花钱，我先带你感受一下，然后
教练给你叭叭一顿弄，
对，然后里面各种仪器给你检测，然后有个检测报告，
你看，我操，我完了，
对啊，你就感觉他
完蛋了，
他那个健报告啊，比你体检他妈都详细，能查出你所有的问题，你知道吗？
体脂率、
对
什么心率、什么乱七八糟的，
对，然后他跟你说，哎，你看你这个
体质不行
啊，一项一项的数据，他该给你解释啊，你哪不行，然后你咱们办健身卡就行了，哎，你也不用请私教，你只要就办了健身卡，我来稍微指导一下你这各项指标，然后啊，然后身材也完美起来了
啊，
腹肌什么、
啊、是这个意思吗？是相当于是有健身房是这样的去推销的，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他都会带你先做一个免费的这样的一个体检嘛，然后他那个报告出来，那他的营销人员会告诉你每一项的指标代表着什么，然后他会说哪一项指标，如果你到我们这儿
就跟医生诊断一样，是不是、
哎？
就是觉得哎，你这个不行了，就是你有点不行，对吧？然后我来我这儿、来我这儿给你稍微弄一弄，然后你就又可以了，大概这意思是吧？
但是呢、要说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我因为我是比较知道嘛，实际上他那个报告呢还是挺有用的，就是你如果真的想改善自己的身体状况呢，我觉得健身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就不要脑子一热，因为有些人可能一听完报告就不行了，我操，我要交钱了，兄弟，我要有腹肌了，但是实际上你交完钱之后你工作啊又有什么生活之类耽误，你就不太会去嘛，那我觉得这个七天冷静的期就防止这样的人嘛，当然那让自己的身体变好，让自己的身材变好，那是更好的嘛、但是如果你说你的那个时间条件不允许嘛，那这个七天冷静期就比较有意思了啊。
OK， 我们继续下面一条，这条比较有意思啊，这条我直接说吧。日本高中将配有裤子的男生制服和配有裙子的女生制服重命名为一类制服跟二类制服，作为其性别多样性发展的一种一部分，女生可以自由选择穿一类或者二类，而且明确表示这一做法不是为了保暖，而是为了学生们能够穿上与他们性别认同方式的一致的服装，大概这个意思啊。
这个也是很人性化啊。
嗯，
因为其他的我们可能不太了解，也不去多讲嘛，但是可能哎，有些小朋友他就是想，比如说我不喜欢穿
裙
子，我就想穿裤子，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了。
对，
让大家，那也不要说啊，这个裤子就一定是男的啊，那他这样分嘛，比如说哎，裤子就是选一啊就好了，其实就比较人性嘛，也会啊很好很好，
是很好呀。突然又想到了日本女孩子穿。
也很美好啊，
对，很美
好。
好，
下一条，那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南京欢乐谷过山车故障啊，32人被困，园区致歉称设备跳闸引发。12月28号啊，这新闻当然是29号的了。那么事件28号，南京欢乐谷过山车突发故障啊，32名游客被困，有部分乘客从轨道上走下来。那么就从轨道上走下来了，
我想知道它停在什么位置，
是
停在那个、
停在上面，停在上面中间的那个位置，
停在上面是
这个照片
是悬挂在上面还是在上面？
应该是在上面，但这个照片不知道是不是在最高点嘛，但还挺危险的。它有部分乘客从轨道上啊走下来，随后南京欢乐谷发文致歉，说这个均无，当然32名游客均安全无恙。设备初步检查排查是因为设备外部。变电站跳闸啊，导致设备暂停运行。
我说两个事情，一个就是这些人是不是就可能心里就以后就存在阴影了，可能就不想再坐过山车了。
我觉得会啊。
再有一个事情是，我们国家是不是有这种类似于游乐场所，包括这种游乐园啊这种设备的一个检修、一个监管
的一个
东西？
那它这个是因为设备外部那个变电站断电，它不是设备本身的问题，但是它还是发生了问题嘛。我想说就是我小时候还挺喜欢，我胆子现在很小啊，但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过山车啊，什么这种丛林什么这种就是很刺激的这种项目。但是我后来想了一想，因为可能也是新闻看多了，我觉得至少现在我再也不会去尝试这种就比较刺激的这种项目。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它都是有危险性的，就是我没有必要去为了追求刺激把自己放在一个不太稳定的状态，你知道吗？
荷尔蒙减少了的，
也不是荷尔蒙减少，因为我觉得它是有潜在危险的，我就会远离，你知道吧？你现在还会做吗？
我现在应该也不会做了，因为我做过太刺激的了。就是那个哪里？那是在江苏恐龙园
啊，
那个4D过山龙，大家有空可以尝试一下。那不只是过山车，你知道吧？它是体现的一个，我当时好像有点短暂性休克了，就是那种。过去了，
就是他就是你的脑充血就是不一样嘛，有落差嘛。
对，我当时就过去了，为啥？是因为，他是有座位，我好像之前节目里形容过，他是有座位的，但是你在整个运行过程中，你的屁股是挨不到你的座位的，你的屁股，你的全部身就压在你的那个安全带上，
啊，
懂吗？
啊，
然后全部是失重状态，
啊，
而且他是他不，咱们平常过山车不是坐在座位上啊转一下吗？他不是，他是人也在转。
啊，
就是人也在转，
就设备本身也在转，
设备它是这种惯性的转，不是强制性的转
啊，就不受控的那种。
对对对，而且人是悬空的，你想你的脚跟你的手悬空的，完全没有附着点
啊，
然后你整个人就飘起来了，就是那种直接飞过去，周周周这种。
我觉得还是
很恐怖，
还挺危险的啊。
嗯，做了那一次就不想再做了
啊。那么我自己是认为就是。年纪大了，不太会把自己放到这种不稳定的东西上面。
对，当时我还有个客观印象，就是我们当时排队，那个队特别长，因为特别有名嘛，那过山车。排队的时候，我他妈当时在想，我操，之前过山车不是大家都在叫吗？
嗯，
为什么他们这个怎么没有什么叫声啊？也没人叫，也不兴奋，是不好玩。上去以后才知道，你他妈根本的叫不出来，你懂吗？就是没有让你叫的这种。气儿都不会给你喘，就这个意思，就这样。
明白。
嗯。
OK， 那12月30号，
泰国将2021年中国春节定为法定假期，这也是首次将其纳入国家性全国性假日啊。
好，12月31号啊，第一条，球星乔丹。
球星乔丹状告乔丹体育公司，上海法院宣判。乔丹体育公司向原告公开道歉，并赔偿30万，且停止使用乔丹商号及商标。
那么我现在已经来到了1月份啊，这个新闻有了后续啊，那么在下一期，维伦年报会给大家介绍这个。哎，这个其实咱们从上大学、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打官司了吧？
是的，我还买过，没有买过乔丹。
对啊，就
没有买过中国乔丹，
就很奇怪。我觉得，就是我可能。安踏什么的，我就觉得都挺好的。当时还有361度什么的，我觉得都
会买。沃特，我当时买过沃特。
沃特也有，就篮球鞋什么的嘛。那个时候篮球鞋便宜，买不起耐克嘛。但是乔丹真的是很恶心。这我高中反正没有人穿乔丹，
因为我高中就喜欢打篮球，而且谁不知道乔丹呢？
对啊，
对不对？你来个中国乔丹，你不是在侮辱我吗？我经常看他妈尺码呀，什么鞋帮杂志的，整天看他妈乔丹的鞋。我操，我还得买个中国乔丹。就爸妈一踢，我就害怕，你知道吧？就是有当时心里有一这种预测，比如说啊，人考试成绩好，我说爸妈，我要买上乔丹，我就怕我爸妈给我买成中国乔丹，你知道吗？我就害怕，你知道吗？
太恶心了，太恶心了。OK， 那么下一条，
拼多多市值突破2000亿美元，黄峥超马化腾成中国第三富啊！
拼多多这个也是啊。这我们现在的是12月30号的新闻。
对，
拼多多
我们在1月份发生了很多关于拼多多的事件啊。
会在下一期给大家着重的讲一下拼多多。
对，最近也发生很多事儿啊。
好，下一条。
下一条，京东、天猫、唯品会三平台因先提价后打折等不正当行为被罚50万。
就是
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有这个理解度的吧。就是
对，因为我
提价在打折。
对，我自己是我自己甚至没看到新闻的时候，我自己会默认，我一看到一个东西我就觉得啊，这个逼肯定他妈先把价格先涨起来，然后再给我打折怎么样。然后我就自己就说啊，肯定是这样的。那现在看到这条新闻就说明真的是这样呗。好，下一条，阿根廷成拉美地区首个堕胎合法化国家，允许怀孕14周内妇女堕胎。那么这是一个进步了，因为但当然了，堕胎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状况嘛。但是允许堕胎是一个好的状况，你能懂我什么意思吗？
能明白。
就是你不能说，
哎，
比如说咱们真的有很多状况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真的就意外怀孕了，那你得允许我不想要这个孩子，对吧？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权利嘛。 啊，那么阿根廷那、很奇怪啊，
嗯，
直到了20世纪20年代啊才允许、
首先你听到这个新闻是拉美地区首个
啊
南
美啊，
嗯，
好，那么以上就是12月下相当于2020年最后一期的围炉念报啊，有一些多，有一些琐碎，OK， 那这一期也给大家挖了许多坑啊，预告一下，感觉下期会更精彩的样子，但是精不精彩呢我们也不知道，因为还没有录啊，欢迎大家在QQ 音乐上搜索跑火车电台，因为小宇宙可以嵌入到 QQ 音乐了，以后大家听歌方便啊，听电台也方便，欢迎大家去 QQ 音乐搜索跑火车电台，也希望大家去网易云音乐搜索啊跑火车电台啊，也希望大家多在每一个平台下面给我们留言，跟我们探讨啊，骂我们啊。骂就不要了啊，讨论啊，
讨论
啊，可以就是轻喷啊，轻喷啊，如果你一喷那就是你对啊，好不好，反正大家就是多留言多交流啊，说不定你会在评论区啊找到自己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啊，好，以上就是这一期节目啊，下一期再见，
再见。